良友圣经学院多元布道法，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现在我们已经进到了第15课，就是布道的误区。那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啊，我有讲到那些拦阻人信主的心理的障碍，也就是说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些应该听福音的人，在他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些错误的思想啊，有一些的意念在拦阻他们信主。那今天的这一课呢，其实也是在讲到一些错误的思想，一些有偏差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是作为一个布道者，我们讲福音的人，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些错误的思想呢？有没有一些误解呢？有没有一些误区呢？所以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就是讲到布道的误区，一个布道者在我们的思想意识当中有没有一些应该改变的思想，改变的意识。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一共会讲到9个误区，也就是说我们有9种啊不太正确的或者有所偏差的，思想和意识。第一个方面呢，有的人说神的话自然带着能力，一讲出来人就悔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就发现呢，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以不变应万变，对所有的人我们的讲法都是一样的，你是罪人，上帝爱你，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他为你钉了十字架，所以你要悔改啊！这个是福音的核心，这个是福音的内涵，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每一个人他接受福音是因为他心里面的某一样的软弱，某一样的需要。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呢，要有适切性，神的话语的应用是要针对人的需要的，因为神的话语本身是很丰富的，福音其实是一个很广阔的一个内涵，福音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而人生命的需要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我们应该在神的话语当中来找到针对不同的人，他们生命的软弱，他们生命需要的那个最有效的那个突破点，让神的话能够突破到他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随之把一个完整的正确的整全的福音也带到他的生命当中。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不是应该以不变应万变，不是所有的人我们都讲一样的话，而是针对不同的人，我们要找出不同的人的他生命的那个软弱，那个软肋，那个需要，然后用有针对性的神的话语来试切他生命的这个需要，作为一个突破点。当我们突破进他的心里的时候呢，我们要继续的把整全的完整的福音的核心的内容呢传讲给他听。所以传福音是要有技巧的，传福音要研究人的心理，而且呢每一个人信主啊也都有神预定的时间啊，无论你讲得多好，无论真理多么有能力，无论你找准他内心的那个软弱那个需要是多么的准确，他什么时候信主都有神预定的那个时间。所以根本上来讲，其实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还是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并不是靠着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技巧，虽然我们的智慧和技巧很重要，但是归根结底人信主还是神所预备的时间。所以第一种的误区就是神的话自然带有能力，一讲出来人就悔改啊，事实上并不完全是这样子的，虽然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但是不代表你一讲出来人就会悔改。第二呢，就是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啊，要用现代社会的方法。那现在这个社会是很复杂的，人各种各样的罪性，各种各样的痛苦，各种各样人生命里面的软弱和需要都是很多的，但是所有这么多的问题呢，不代表我们要用现代社会的那些属世的世俗的方法去解决人生命的需要。圣经说日光之下无新事，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每一个现代的问题要怎么解决，但是圣经告诉了我们所有人类的问题怎么样解决的那个原则。所以 人类问题怎么样解决的原则都在圣经里面，每一个人面对着他的问题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布道者，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却不可以来降低圣经的标准，我们不可以来改造圣经，我们不可以为了让圣经适合这个时代的需要，或者是为了让圣经更适合某一个人他的需要，我们就把真理给弱化了，给改变了，给改了真理的那个原则，这个是不可以的。我们要相信的是，每一个人的问题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圣经未必可以找到直接针对他问题的解决的那个教导，但是圣经一定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可以让我们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用在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他们的生命当中，也应用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应用在今天这个充满着各种各样问题的社会当中。所以所有的社会的问题、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虽然是五花八门、林林总总，但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这个世代的人要按着真理回到上帝的面前，要按着真理来抓紧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所以这个是第二点。好，第三点，布道的误区是什么呢？我以前也强调过，就是人只要觉知就得救了。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传福音呢，我们把觉知这件事情呢看得太高太重要了，好像我们所有做的努力布道传福音就是为了让人做一个觉知的祷告。其实这种的看法是有偏差的。这个人的心是不是真的向神敞开，他是不是真的悔改了，其实我们未必可以从他的觉知祷告当中看得出来。所以一个人的觉知呢，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他很有可能是真真正正的得救，真真正正的信主，真真正正的悔改，但是呢，也不一定。所以觉知并不等于得救，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人真正的悔改，真正的重生，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他的主，而不是表面上的一个觉知的祷告。所以我们要明白人的心里面他对于信仰真正的态度，我们也不需要去强迫一个人去表面上跟从我们做一个觉知的祷告，这个其实意义并不大。那所以最重要的乃是要进到他的心里面去，要让他在上帝的面前，在心里面去接受福音，去悔改，去接受主。而且在他觉知信主以后呢，我们要继续的栽培他，用圣经的真理去栽培他的生命，使他可以不断的成长，使他的信仰可以建基在真理的基础之上，有根有基。所以觉知的祷告啊，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四种的误区呢，是很多教会啊，很多弟兄姊妹都认为布道传福音主要是传道人的事儿。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当然每一个传道人都应该竭尽全力的去布道，去传福音，那个是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但是一间教会如果只有牧师，只有传道人在布道传福音的话，那这个教会是不可能增长的，这个教会是亏欠神的。因为布道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甚至于弟兄姊妹传福音的那个果效会远远超过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传福音的果效。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我们所接触的人呢，其实是有限的。教会的一个牧者呀，我们所面对的就是教会里的那一群的弟兄姊妹，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朋友的圈子，我们自己的家人的这个圈子，除此以外的人呢，其实我们很难去认识他们。但是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我们自己身边的一个圈子，有我们的邻居，有我们的亲人，有我们的同事，有我们的同学，有我们的朋友，这些人全部都是这个弟兄姊妹他应该传福音、应该布道的对象。 每一个人都在他周围的圈子里面把神的道讲出去，那最后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果效要远远的大过仅仅是依靠一个牧者哈、牧师传道去传福音。对于牧师，对于传道人来讲呢，我们不单单是我们自己要传福音，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训练弟兄姊妹传福音，我们要推动，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出去布道。一个人人都布道，人人都传福音的教会啊，才是一个真真正正兴旺的教会，才能够真正的影响社区，才能够真正的在上帝放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去救更多的人，影响更多的人，照亮更多人的生命。所以这个是第四个误区。还有第五个误区，就是传福音呢主要是靠布道会。那今天的教会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把布道会看得过分的重要。那我不是说布道会不重要，布道会非常的重要，但是布道会呢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除了布道会以外呢，我们弟兄姊妹的个人布道的能力，个人布道的热情，还有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姊妹众圣徒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我们对慕道友的殷勤的关怀，服侍教会整体的爱心和属灵的气氛呢，都在布道这件事工上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可以讲一些我自己生命的经历来跟同工们弟兄姊妹们来分享。在我刚刚出来传道时间不久的时候啊，那么就有一些的教会来邀请我去讲布道会。那有一次呢，有一间教会刚刚的建立，人数不多，只有十几个人，他们那一年就组织了一个圣诞节的布道会，他们就邀请我去讲这个布道会。结果那天晚上弟兄姊妹都很有热情哈，每一个人都邀请了他们的朋友或者邻舍来参加聚会。那天晚上布道的果效呢也非常的好，最后有16个人决志信主。那我就非常的感恩，弟兄姊妹都非常的兴奋。可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之下看到了那个教会的报告，发现呢那个教会的聚会的人数仍然只有十几个人，没有增长。换句话说，我那天晚上带领信主的那十几个人，他们其实没有留在教会当中，他们最后流失了。所以那件事情呢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原来一个布道会不能单单的去请一个会讲道的讲员，也不单单靠着他用一堂道可以带领多少个人决志信主。这个决志信主的人会不会留在教会里面，其实跟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爱心关怀，跟教会其他的事工的配搭非常的重要。后来又有一次机会，是另外的一间教会邀请我去在那个教会讲圣诞的布道会，结果那一次呢也很巧，也是16个人决志信主。但是非常感恩的是，我后来发现那16个人基本上都留在那个教会，继续的受装备、受造就、受栽培，继续的在那个教会信主，甚至于以后在那个教会参与服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间教会其实一直都是去关怀那些慕道友，一直开车拉他们来教会，请他们吃饭，一直跟他们做朋友，一直跟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其实他们只是借助一个布道的讲员，好像临门一脚把他们踢进门里去。但是在那16个人在布道会上决志信主的那一刻之前和之后，教会都付出了很多爱心的关怀，都做了很多栽培的工作。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布道会啊才能发挥那个最大的果效。而如果我们只是靠着布道会在那天邀请一些人来，但是其他的个人的关怀、栽培、探访这些都没有跟上的话呢，那么布道会的果效啊就会打很大的折扣。所以第五个误区就是传福音主要靠布道会，这个呢是不对的。布道会是应该跟教会很多方面的事工一起配搭的，是要跟弟兄姊妹个人布道来配搭的，是要跟圣徒的生命见证、爱心的关怀来配搭的。第六种的误区是什么呢？有的人说，我只要驳倒他，他就会信主。所以好多的时候我们把布道传福音呢变成了一个辩论会，变成了争论。 那争论呢，是我们要尽量避免的。布道啊，其实是圣灵的工作，我反复的强调，圣灵的工作是圣灵踏赤人的灵，然后呢，我们是攻心为上，但是理性的争论呢为下。好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探讨很多理性的问题，而且这个也是必须的。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探讨真理呀，探讨理性啊，探讨科学呀，这个都是需要的。但是不要把这种理性的探讨变成一种争论。我们作为一个布道者，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呢，我们也不能有一个出发点，就是我要驳倒他，我要驳得他哑口无言，我要把他所有的他的观点、他的思想全部都驳倒。我跟你讲，你即使把他驳倒，你即使把他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你即使驳得他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这个人通常也不会信主的。因为真正使一个人信主的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话进到他的心里面去，并不是理性的争论。理性的讨论可以作为一个辅助，但是最根本的人的信主啊，其实是他的心被上帝的爱感动，是他的心被真理抓住，是他的灵被圣灵所触碰。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探讨理性的问题，可以谈一些的问题，但是要竭力的避免变成一场争辩，甚至是破坏了我们彼此的关系。那如果在谈论的过程当中有分歧怎么办呢？我们要因势利导，我们要表现出理解接纳，我们要同情，我们要欣赏，但是呢，一定要尽力的来避免争执争论啊。所以这个是第六点，第六个误区，只要驳倒这个人他就会信主，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思想。那第七呢，第七个误区是什么呢？第七个误区，有的人认为只要有好的技巧、好的口才，想办法让他觉知，就能拯救这个人。所以我们最后就变成了用很多的技巧、很多的方法让一个人去觉知啊！我们太多的去炫耀我们的口才，太多的去用一些的技巧，技巧和口才都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这一套的课程当中呢，我其实有教导大家很多的技巧，很多的来传福音的方法，但是呢，最根本的我还是要讲，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所以当我们在布道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没有附上足够的祷告，我们如果没有靠着圣灵的能力，没有对圣灵的感动有一个敏锐的把握的话呢，就会事倍功半。所以在布道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真是要靠着祷告，要呼求圣灵的能力，而且呢，我们还要有耐心，不要很急躁的，一定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他去做一个觉知祷告，可能最后做的那个觉知祷告呢，对他并没有什么意义，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得救悔改。那有一个故事呢，我也讲出来，希望能够鼓励到弟兄姊妹哈，这个也是我听到的一个故事。在美国呢，有一个叫做基督徒商人团契的组织，那在这里面呢，都是一些事业有成的啊，比较有钱的一些基督徒的商人。那他们在一起呢，就做很多工作，用上帝给他们的恩典、恩赐、钱财去做很多神的工作，为上帝做了很多很美好的见证。那在他当中呢，有一位很早期的主席哈，这个团契的主席呢，他就曾经讲过一个见证。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啊，是一个保险推销员。有一天呢，他挨家的拍门推销保险，结果当他敲开一扇门之后呢，发现开门的是一个老人家，一个老大爷，年纪很大了。他一看这个老人家已经这么老了，已经没有去买这个人寿保险的必要了。所以他就想跟他告辞就离开，那结果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刻呀，他突然之间感受到了心里面有一个强烈的感动，好像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对他讲，你不要走，你要向他传福音。可是这一个弟兄呢，其实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从来没有跟人传过福音，他也不知道该怎么传福音。可是那个时候他心里的那个感动太强烈了，没有办法，他只好对那个老人家说，他说，老人家，你可不可以让我进去，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讲给你听。 那个老人家就让他进去，结果他就回忆当年他的牧师是怎么跟他传福音的，他就讲了一遍福音给这个老人家听。结果没有想到讲完之后啊，这个老人家居然说他愿意信主，他愿意接受福音。这个人又傻眼了，因为他没有带过人做决志祷告，他不知道怎么带人祷告，他只好又再一次的回忆当初牧师是怎么带他祷告的，然后呢带着这个老人家决志祷告。那做完之后呢，他就说哦，现在我终于可以走了。但是没想到老人家就对他讲说，年轻人，我可不可以邀请你来看一看我的老母亲啊。这个人一听，你都这么大年纪了，那你的母亲大概是墙上的一幅照片吧。结果这个老人家就带着这个年轻人到了隔壁的房间，他一看呢，在一个摇摇椅上啊，真的躺着一个老人家，已经老到不能动了。结果就看到那个老大爷走到他母亲的跟前，对他说，母亲，刚刚这个年轻人来到我的面前，对我传讲耶稣，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信耶稣，我要做一个基督徒。结果那个老人家啊，那个老母亲呢，就招手让年轻人过去，对他说，年轻人，谢谢你，你是神派来救我儿子的，你知道吗，我已经为我的儿子祷告了80年，神终于听了我的祷告，救了他，谢谢你，年轻人。结果这件事情啊，给这个年轻人有一个巨大的冲击，从此以后他的生命也完全的翻转过来。弟兄姊妹，你看，一个老母亲可以为他儿子的得救祷告80年，他可以等候80年，结果上帝就让他在临离开这个世界以先，亲眼看见他的儿子决志归主。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知道，真正去拯救那个没信主的人，其实并不是靠着我们的好的技巧、好的口才，以至于可以让他决志信主。最根本的是靠着圣灵的感动，最根本的是靠着我们迫切的为这个灵魂的得救而祷告。当然，我不是说技巧和口才不重要，那如果技巧跟口才不重要的话，我就不需要讲这套课程了。这套课程里面其实好多的方面，我就是在教大家一个技巧。但是如果只有技巧，却没有为着灵魂的爱心，为着灵魂的迫切的恒久的祷告，那么我们还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布道者。好，第八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传福音受挫折的时候，我们去向某一个人传福音布道，那个人非常抗拒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说，这个人的心可真硬啊，神可能没有预定他。那弟兄姊妹，我们并不知道神的预定，神有他的预定，神有他的拣选，但是呢，我们却不知道神的预定，我们也不知道神的拣选。所以我们面对任何一个人，我们只管传福音，我们只管把神的道讲给他听，我们只管用我们的努力，靠着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技巧，用我们的智慧，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神会不会使他得救，上帝有没有拣选他，那是上帝的主权，与我们无关。好像约翰卫斯理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竭尽全力，剩下的工作上帝会负责的，我们只管做我们分内的工作，我们不要管上帝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只管传，救人的是上帝自己，是圣灵。我就想起来，我当初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大概在别人的眼中也好像是一个神可能没有预定拣选我的人吧。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算命，我风水，我通灵教鬼，而且非常的骄傲，每一个来向我传福音的人都被我骂，都被我驳得哑口无言，都被我赶出去，没有一个人可以带我信主，我的父母也不可以。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想我大概在我们周围的那些基督徒的眼中，是好像魔鬼一样邪恶的一个存在。 可是我怎么知道，当我的父母为我祷告了以后，当那些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了以后，上帝的作为，圣灵的能力就彰显在我生命当中，把我的生命完全改变过来，以至于我可以今天成为一个牧师，而不单单是一个基督徒。我只能说这是上帝的拣选，但是也是借着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努力所成就的。所以这个是第八个误区。还有第九个误区，最后的一个误区，这个也是我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很多弟兄姊妹对我说的。他们对我说，我没有恩赐，我没有口才，我没有胆量，我不会传福音，我不可能带人信主，我从来没有传过福音。牧师啊，如果你要让我做一些工作，你可以让我做别的，你比如说你可以让我做饭，你可以让我做私事，但是我真的不会传福音。弟兄姊妹啊，恩赐、口才、胆量都是上帝所赐的。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上帝是会把布道、传福音的恩赐、能力赐给我们的。当我们愿意去传福音，愿意去布道的时候，上帝就会帮助我们，上帝会把他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恩赐口才，我们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所缺乏的，我们所需要的，上帝会加给我们的。我记得以前在我的教会当中啊，有一位老人家年纪很大了，他今年都已经差不多90岁了，那个时候他也有80岁。那这一位老人家呢，他讲的普通话是不标准的，他的身体又不好，可是这个老人家常常拿着福音的单张到超市的门口去传福音。他周围的邻居遇到的人，他就会跟人家聊，跟人家讲耶稣，会记录人家的电话号码，之后他会打电话给人家继续的传福音，他会邀请人来教会。当时我们那个教会里面很多的人都是因为这个老妈妈她的邀请进入教会的，很多的人信主都是因为那个老妈妈在福音布道的工作上完全的摆上，甚至是冬天下大雪的时候，她也站在那个超市的门口发单张啊，邀请人来教会传福音。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担心，我们怕他摔跤，我们怕他出意外，可是没有人能够拉得住他。他只要能够从床上爬起来，他就布道，他就传福音，他就邀请人去教会。我们好多时候听他讲话都听不清楚，可是很多的人就是被这个执着的老人家感动，他们愿意听他讲的福音，他们愿意跟着他来教会，他们最后就在教会当中信主，他们就在教会当中成长。所以当时这一位老人家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教牧同工，给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给那些看起来好像有恩赐有口才的人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们虽然可能比他有口才，比他有能力，比他的普通话讲的也标准，比他也会说话，但是呢，我们却都没有他那样的一个心智，没有他那样的胆量，没有他那样一个爱主对主奉献的心，没有他那样的一个爱灵魂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在布道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应该刚强壮胆，不要看不起自己，只要依靠神，依靠圣灵，上帝的能力会加在我们身上。因为主耶稣应许我们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他所教导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说，他就常与我们同在，他跟我们在一块儿，帮助我们去传福音，去布道，去加给我们恩赐，去加给我们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人，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你有口才没口才，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布道者，都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都可以不单单借着我们的口去传福音，也可以借着一个美好的生命去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好，弟兄姊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您现在听完了第15课布道的误区，我们16课再见。